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China's latest traffic and news。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多少是谁难以想象，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白沙 Jobs。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
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出行平安。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原本善良喊你回家吃饭啦，新鲜好食材，零防腐，加热即食，上市公司奥瑞金旗下自主食品品牌，安全有保证，京东淘宝抖音店铺就有销售，奥瑞金战马罐体特约供应商。
卓越技艺，超群服务，梅赛德斯奔驰服务技能大师赛亚军团队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奔驰北京极光星辉高端奔驰车主的选择，服务热线010-8474-788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哎，您这是要出门？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China Traffic Radio。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5年5月28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唐琪。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万物到家30分钟送达，即时零售持续创造消费新增量。沪路宣传进校园乡镇，共绘铁路平安画卷。标准化小切口，汽车产业大变迁，智能座舱如何平衡好功能丰富度与用户满意度？详细情况稍后关注。
听交通，
5月26号，正值全国爱路护路日之际，广铁集团广州公务段联合铁路公安、韶关市新韶镇政府走进市真江区赖新小学，结合真实案例详细讲解铁路沿线玩耍、投掷石块等危害。同学们认真听讲，踊跃答题，牢牢记住铁路的安全知识。赖新小学副校长李哲对活动点赞，感谢广铁集团给孩子们上了一堂有意义的爱路、护路、知路安全教育课程。听交通，从早晨的第一杯咖啡到深夜急需的药品，从生鲜食材到日用百货，当前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已经习惯了即时零售带来的便捷高效的购物体验。据相关报告显示，我国即时零售保持着快速增长态势，预计到2030年，市场规模将会超过2万亿元。万物到家，30分钟送达，以快为核心优势的即时零售正在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创造消费新增量。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
稍后我们来一起关注即时零售带来的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创造消费新增量。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听先锋。
听先锋，
在太原车务段中鼎物流园站，张文杰和他的防溜队正在为停靠的货运列车进行防溜作业。无论是在日常维护还是重大施工期间，防溜队始终坚守一线，用他们的汗水守护着西煤东运大动脉的安全与畅通。
清晨7点，山风呼啸，陈雷和工友们已抵达唐包铁路沿线的一处峭壁。这里地势险峻，北面山丘连绵，南侧是平坦的铁路线，每逢大雨，山洪裹挟危石倾斜而下，可能威胁桥涵安全。入汛前，他们已徒步排查了31座山头，但山体风化不断孕育新的危石，汛期巡查必须争分夺秒。呼和浩特公务段桃浦齐路桥车间民族桥碎工区工长陈雷：
发现危石，我们就拿出手机拍照记录，进行危石的位置、大小、高度、危险程度等信息，并分为立即处理、防护加固、重点观察3个等级进行管理，让每一块危石的信息都记录在案。
巡山是体力与耐力的双重考验，队员们每天跋涉7-8个小时，翻越荒岭峭壁，饿了啃几口面包，累了席地而坐。遇到大型山头，巡查甚至需要2天完成，但他们的付出成效显著。今年以来，已清理危石200立方米，增设主动防护网1500平方米。呼和浩特公务段桃浦齐路桥车间民族桥碎工区工长陈雷：
有些大的山头要1整天甚至2天才能巡完， 上了山再下去耽误时间，我们就随身自带干粮，累了饿了就找个避风遮雨的地方垫垫肚子歇歇脚。巡山是苦，但只要洪水冲不垮铁路，我们的汗就没白流。
接下来一起关注万物到家30分钟送达，以快为核心优势的即时零售正在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创造消费新增量。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带来的相关的综合报道。
即时零售是以即时配送体系为基础的高时效性到家消费业态，属于典型的零售新业态和消费新模式。它的主要特征是线上下单，线下30分钟送达。凭借便捷灵活的特性，即时零售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特别是年轻人的青睐。商务部研究院发布的即时零售行业发展报告2024显示，2023年我国即时零售规模达到6500亿元，同比增长 28.89%， 占网络零售额的比重为 4.2%， 是居民消费的新增长点，预计2030年将超过2万亿元。在这一赛道上，美团、淘宝、京东、抖音等平台企业都在布局。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认为，在电商平台、商超等共同发力下，我国即时零售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这一个服务模式呢，极具潜力空间，这也是吸引平台企业纷纷投入的主要原因。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平台企业的投入又可以快速的做大即时零售市场的这种规模和体量，通过平台的这种推广，让更多的线下店包括闲置仓参与到即时零售这样一个模式中来，又进一步可以提升消费端的这种消费选择。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新闻，接下来一起听热点。
听热点。
听音乐，看电影，点外卖，在汽车智能座舱里，能实现的功能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智能座舱正在逐渐成为人们居住和工作空间外的第三生活空间。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带来的综合报道。
小 P 打开所有窗户，然后小 P 关闭右侧后车车窗。
周先生去年10月成为一名新能源车主，每天开车，语音指令是他最常用的功能。他觉得智能座舱的语音交互对新手司机很友好，在不熟悉路况的时候可以节省很多精力。对驾龄3年多的古先生来说，与智能座舱的交互已经融入他的日常驾驶习惯。
我现在基本上车之后很少再拿手机了，因为想要干什么，比如说放音乐或者是导航，都直接通过语音交互就可以完成了。整个智能交互的体验确实会方便很多很多。
得益于语音交互，通讯技术越来越成熟，智能座舱能实现的功能越来越多，体验也越来越丰富。汽车测评专家肖涵认为，智能座舱不同功能给人的感受体验非常直观，一些拓展性的功能很吸引人。
比如说我找个停车场，我把车停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我在这看个电影，很舒服，屏幕也够大，音响也够好，沙发也够舒服，这是我觉得它非常好的一个方面。
但也有受访车主认为，智能座舱的功能应该回归到车的本身，把安全性、精准度做扎实。肖涵也提到，突出的中控屏、躺平模式等看似炫酷的功能可能存在安全隐患。他还提到，夜间行驶时副驾驶显示屏的反光可能对驾驶员造成干扰，影响行车安全。对此，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汽车测评管理中心高级工程师王鑫表示，可通过兼顾用户体验和防控安全隐患的测评范式，为行业提供一些技术参考和先行先试经验。
以中国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规程为例，在智慧座舱测评中呢，我们就在智能护航这个模块下设了防眩目的测评项目。在夜间，除了测评主驾驶屏幕、副驾驶屏幕之外，也会对车内氛围灯做一个测评，用测试设备去评价它是否会对驾驶员造成一个光线眩目的一个不良影响，从而保障驾驶员的行车安全。
在智能座舱越来越多的功能和用户满意度之间，应如何找好平衡？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智能座舱分会主任委员郭刚表示，智能座舱的功能评价应关注人机交互、网联服务、场景拓展等核心能力的演进，构建相应的评价标准体系非常重要。
很多车企还有用户就很关注，你说你叫智能座舱，到底你智能化程度能达到一个什么水平，怎么来量化评价它？学会就很牵头做了一个汽车智能座舱智能化水平测试评价方法的团体标准，通过这个团体标准来构建一个功能场景和用户的可用性或者要易用性之间的关联关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新闻，稍后我们进一段资讯，资讯之后欢迎您再次回来。
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外出装上自带杯，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请听本台记者华玉的报道。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唐琪。接下来您将听到山东菏泽花样过端午学传统文化，浙江衢州 AI 赋能心理健康，打造数字化育人新范式。马上进入听先锋。
听先锋，
在太原车务段中鼎物流园站，张文杰和他的防溜队正在停靠的货运列车进行防溜作业。无论是在日常维护还是重大施工期间，防溜队始终坚守一线，用他们的汗水守护着西煤东运大动脉的安全与畅通。
凌晨，位于山西中部的太原车务段中鼎物流园内，车站业务主管张文杰迅速攀登上停留在站内的货运列车，挂安全绳拧手制动机，摘安全绳下车，赶到下一辆车，动作一气呵成。当天1:10至3:00，车站前方线路要进行综合维修，所有列车停止运行。为了防止停留列车溜逸，张文杰带领职工对所辖区段停留的车列要拧紧手制动机进行防溜作业。
你看一趟列车很重，如果不做好防溜工作，就可能因为坡道、大风、震动等原因 发生留意，酿成事故。
由于业务熟练，防溜经验丰富，张文杰不仅负责自己车站的防溜工作，在其他线路集中维修时，还会和很多同事组成防溜队进行对点支援。在前不久完成的大秦铁路集中修施工中，张文杰就和太原车务段另外九名业务骨干组队，北赴天津境内的施工现场坚守近一个月。由于大秦铁路运行的列车多数为20000吨重载列车，而且沿线长大坡道多，防溜责任和工作量非常大。为了实现防溜措施在施工前快速设置，施工完快速撤除，保证列车及时恢复运行，防溜队熟练掌握不同标段的地形特点、坡度差异以及列车类型的防溜要求，每天凌晨1点多出发到沿线等候列车，一旦停车迅速进行防溜作业。
大秦铁路重载列车长，载重大，每列需要对35辆车连紧手制动机，只有争分夺秒才能在35分钟完成防溜安测，30分钟完成撤除，确保不耽误施工和运输。
在支援大秦铁路的近一个月里，防溜队的早餐往往是馒头片就热水，午餐经常就是泡面，却经受住多次大风天气的考验，有力保障了西煤东运大动脉的施工安全和运输效率。
听社会，
听社会，一起来关注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端午节前夕，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开展花样过端午主题活动，各个中小学将传统习俗融入到校园生活，师生一道包粽子、编彩绳、做漆扇，沉浸式感受端午节日氛围和传统文化的魅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宋建春带来的报道。
端午将至，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郜城第一实验小学的食堂里欢声笑语不断，师生们围坐在摆满粽叶丝线的桌子前，一边包粽子，一边分享着端午节的习俗和故事。学生李思达根据老师的指导折粽叶、填馅料、压实、捆扎，很快一只小巧玲珑的粽子便在他的手中诞生了。
通过这次包粽子的活动，我们了解到了端午的意义和习俗，也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以实际行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在编织五彩绳环节，学生们将五色丝线反复缠绕打结，不少同学还发挥创意，将铃铛、小粽子挂件编入其中，创作出色彩艳丽、寓意吉祥的作品。学生王月最感兴趣的是漆扇的制作，在老师的指导下，大家手持素扇，小心翼翼地调配漆料，专注细致地感受漆料在上面凝固成型的奇妙过程。
以前只是知道端午节要带五彩绳，今天亲手编才发现其中的乐趣，制作漆扇更是让我大开眼界，不仅丰富了我的节日生活，也让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端午节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田硕表示，他们希望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互动体验中加深对传统节日的认知，增强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
我们带着少先队员们开展系列活动，就是想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引导他们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成长力量的友谊探索。我们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让传统文化在少年儿童心中活下来、传下去。
听社会，我们继续关注如何护航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心理健康是关键一环，在浙江衢州市衢江区，一套名为新少的 AI 人脸情绪识别系统已经深度地融入到校园场景当中，通过1分钟刷脸就能够生成包含12项心理指标的状态表。而这项科技护心工程实施一年来，已经为当地20000多名的中学生筑起了心理健康数字防线。来听总台记者带来的综合报道。
在衢州市衢江区第一初级中学，记者看到学生每天上学进校门时，新少 AI 人脸情绪识别系统中的动态检测设备就会自动开始工作。浙江衢州市衢江区第一初级中学校长冯健，
你看每个学生进来的时候，我们的摄像头会抓取他们的面部微表情，如果面部表情他的肌肉微颤动有异常的，那这个系统就会进行预警。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到目前为止有8个同学被预警了，那么预警完以后，我们的心理老师会进行被对8个人进行追踪，那么就会转移到室内系统进行1对1的监测。
在学校心理辅导室，专职心理教师朱梦琪正运用新少 AI 人脸情绪识别系统中的静态检测设备，对刚刚预警的8位学生进行1对1的复合检测。记者看到，检测设备界面非常智能化，主要检测内容包含了正面情绪、负面情绪、生理情绪3大类12项检测指标。参与检测的学生全程无需佩戴任何仪器，也没有人工干预，只需要盯着摄像头1分钟，检测设备就会自动生成一份心理检测报告。浙江衢州市衢江区第一初级中学专职心理教师朱梦琪，
就是这一份报告呢，它会有一个总体的状态，就是你的总体状态是怎样子的。就这份报告呢，它就是处于一个活力的状态哈，然后它还会有脑疲劳程度，然后还会有我们12个分因子指标的这样一个指数，您是属于高还是低，还是属于正常范畴之内的。然后呢，总体的状态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整个人的状态现在是处于一个大致怎样的范畴，然后我们进行一个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干预调整。
经过1对1检测，动态预警的8位学生的心理健康指数都处在正常范围内。朱梦琪告诉记者，依托传统的心理问卷测试，他们很难精准掌握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新少系统运用后，教师能够精准锁定情绪异常的学生并及时介入。浙江衢州市衢江区第一初级中学专职心理教师朱梦琪，
像我们以前填问卷哈，都是通过我们人的主观判断，我们去主观的作答，可能存在一些隐瞒或者是谎报的情况，或者是夸大的情况。这套的话就是客观吧，因为它都是系统来通过它的技术来捕捉，所以人是不能说谎的嘛。我们这边就是有一个学生，他是在这个筛查过程当中发现他的攻击性是比较高的，然后呢就我们就及时关注嘛，后来就是及时的制止了一起恶性事件吧。
新少 AI 人脸情绪识别系统入驻衢江区第一初级中学1年以来，共检测出心理异常学生32名，占筛查总人数的1.6%。经过定期谈心等一系列干预措施，这些学生都已恢复如初。依托该系统，不仅学校教师能够主动发现学生异常，学生家长也能够通过心理晴雨表及时掌握孩子在校的心理状况。学生家长童淑芳，
其实我们做父母的往往是很关心孩子的身体健康，但是呢很容易忽视孩子的心理健康。那有这个系统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了解自己的孩子，去帮助自己的孩子及时的调整家庭教育的方向和方法啊，让他顺顺利利健健康康的成长。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新闻，接下来一起关注出行天气变化。
气象信息，
各位好，今天是2025年5月28号，星期三，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吴迪。今天在湖南东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华南地区不稳定能量较强，有明显的短时强降雨。预计明天本轮强降雨过程趋于结束，只有在台湾岛还会有暴雨，局地大暴雨。这次南方强降雨过程会是今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不仅降雨的范围广、强度强、单日降雨量大，而且强降雨区域集中，强降雨落区与上周三到周六的降水过程高度重叠，部分地区的土壤含水量大，致灾风险高，而且呢需要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好，以上是由吴迪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发回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路上好心情。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编辑唐琪，播音唐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新闻，收听节目回放，并收听更多精彩节目。祝您路上好心情，再会。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你了解身边的危险吗？
哎，吃吃吃，多吃点儿。
哎呀
怎么办呀？有人倒下了，
怎么了？
哎，快救命呀！
那有 AED，
谁会用？
救援的黄金时间往往稍纵即逝，想伸出援手却不知该如何去做。假如时间倒流，哪怕只是一秒，你能不能
用海姆立刻急救法？吐出来了
AED 心肺复苏，我也会来。
应急常识关乎幸福、平安和健康，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学习应急知识，守护生命安全。
喂，到哪一站了？
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到了。哎，我跟你说，刚才我睡了一觉，做了一个特别可怕的梦。
梦到什么了？
我梦见我的座位上全都是针，越坐越觉得扎得慌，嘿呦，钻心的疼呢。你说我怎么会做这么个梦呢？
有啥奇怪的？那还不是因为你一直坐着我的座位不肯起来吗？
乘坐火车强占他人座位，不仅是不文明行为，更是违法行为。
霸占他人座位当然如坐针毡，乘坐火车请您对号入座。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EFFORT 努力 Avoid。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爸爸，你晒黑了。
悠着点，别着急啊。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众声音，救死扶伤，听众爱。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飞速发展的经济，感受与时俱进的文化，了解不断更新的科技，感受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首先带您进入今天的话题档案，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近日，中央网信办专门发布印发通知，从阻断开合信息传播，完善预警机制，加大惩治力度，优化保护措施，加强宣传引导等多个维度，明确了工作要求。 督促各地网信部门、各网站平台进一步强化开核问题的整治工作，同时召开专题部署会议，要求微博、腾讯、抖音、快手、百度、小红书、知乎、哔哩哔哩以及豆瓣等多家重点网络平台对照通知，抓好各项任务落实，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打击开核乱象。什么是开核呢？开核啊，是一种新型的、新式的网络暴力违法犯罪行为。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进行网络搜索、挖掘，搜集个人隐私信息，包括姓名、个人照片、身份证号、家庭住址、手机号码、社交账号等等，将这些内容在网络公开发布。被开核人呢，往往会遭遇到网民的侮辱、谩骂、造谣、诋毁，甚至在现实生活中也会遭到骚扰，如电话、短信等遭陌生人的轮番轰炸，所以引发大家的关注。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对开核零容忍，为何我们如此重视它？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峰受访时的一些介绍。
在信息社会啊，个人信息泄露以及它所衍生的很多问题是一个突出现象。那么在这里边呢，以开核这种非法的方式去获取个人信息，公开个人信息，它是明显的是涉嫌违法，甚至是犯罪，可以说情节非常恶劣。在现实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已经导致了很多的社会悲剧的发生。所以，在这个通知里边，我们才能够看到，有关主管部门的强调，必须是零容忍，因为这里很多悲剧啊，不能再发生了，不能再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那么，这里边我们看端网银发这个通知啊，它里边其实已经有一个隐在的含义，就是对这个个人信息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违法的甚至涉嫌犯罪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上一种常态化的处置啊。这里边呢，主管部门一直可以说是一直在行动，刚才提到了啊，有这个不断的部署，每年有这样的这个专项的行动，也有一些前期的这样的一些成果啊。那么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过去啊、现在啊、还是以后，怎么办呢？这里边非常重要的关键的环节就是平台。所以要治理这个开核挂人啊，这种开核以这种违法的方式啊，对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的侵犯，甚至是衍生的其他的犯罪，那么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我们也了解到，中央网信办通报已经依法按程序呢处罚了3家大型网络平台，这对外又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这里边呢，虽然没有明确提到这3家平台的具体情况，但是我想第一个释放的信号就是，这是动真格的啊。对于中国来讲，没有大到不能倒啊，不管是大的网站平台还是小的网站平台。那么只要是涉及到这个对个人信息的保护，都必须依法合规经营，要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但是呢，这个通知里边还是释放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他强调处罚的这3家呀都是大型网站平台。那么这是因为这个大型网站平台它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它有更大的这个用户粘性，它的这个用户规模呢就特别大，所以他更有法律上的责任、社会上的责任去履行他的这个平台责任，去尽到他的法律义务和去尽到他的社会责任，然后依法的、合规的去收集处理个人信息，依法的、合规的把这个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和这个个人信息保护啊，这些种种的这些平台应该尽的法律义务，这些机制把它结合起来，加大这种监测预警，加大呢对这个涉及到个人信息泄露、涉及到开核挂人这些违法的或者是违规的甚至涉嫌犯罪的这些信息的深度的清理，然后以及呢就是正如这个通知所说的， 啊，要全力阻播啊，阻断它的这个传播的渠道啊，还要升级啊，对这个开盒挂人它的处置力度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这个保护措施等等。
中央网信办部署下一步的工作，一是全力阻断传播渠道，二是升级完善保护措施，三是加大打击惩治力度。如果三个足额到位的话，它能够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继续了解一下。
我们应该说呀，这个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或者是公民个人信息相关合法权益的保护，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里边呢既涉及到网络安全，也涉及到网络信息内容的生态治理，可以说呢，它是一个全链条、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涉网、触网的这种行为。所以这里边就是如果说按照中央网信办这个通知啊，下一步是吧？它强调高力度打击和高强度打击和这个高力度的保护，那么并重，然后强调是吧？全力阻断传播啊，然后呢，升级保护措施。还有呢，多部门要联合啊，去这个，加大打击的力度。那么这样的话，我想啊，它可能啊，就是会在很多的这个方面，你比如说，在这个治理对个人信息这种违规的啊泛滥的这种收集利用和处理，可能会起到一个从源头进行阻断的这样一个作用。同时呢，我们刚才强调了。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那么如果平台它升级了这个它的这个对个人信息权益的保障措施和保护举措的话，那么在平台上很多的包括这个开盒挂人呀违法的去公布去搜集，还有这个甚至是转让出售别人的这个合法的公民个人信息的话，那么它就会及时发现及时查处。而且呢，通过这个，因为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这个网信部门是不够的。那这里边包括工业和信息化部，包括市场监管总局，包括公安部，它都要联动起来，加大这个执法巡查，因为这个个人信息泄露，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它是不可逆的，一旦公民个人信息泄露了，你怎么把它捡回来呢？捡不回来了。所以非常重要的就是从源头，去解决这个增量的问题。不能让这个个人信息啊，通过这个开盒的方式，这种违法的方式去获取，去非法的公开了。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网。
这时间带您关注交通方面的其他消息。5月26号，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缓缓注入，由中铁事务局集团承建的如通苏湖城际铁路跨沪苏湖特大桥42号至45号连续梁，经过3个小时的浇筑，实现中跨精准合龙。这一关键节点的完成，标志着如通苏湖城际铁路土建一标项目首个连续梁合龙作业圆满收官，为如通苏湖城际铁路建设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如通苏湖城际铁路土建一标项目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全长约14.2千米，桥梁工程是其建设的主战场。此次合龙的跨沪苏湖特大桥42号至45号连续梁坐落于湖州市南浔区马腰村，其梁体全长149.8米，相当于50层楼高，全桥共划分为43个梁段，一般梁段长度约为3.5米，最大悬臂浇筑块约重达95吨。该项目负责人康斌说道：“
为保障连续梁中跨顺利合龙，参建团队早谋划、精组织、严管理，对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反复优化，将安全技术交底细化到每一个施工环节，让每一位施工人员对施工要点和安全注意事项了然于心。在复杂的上部结构施工中，管理团队精心组织、科学部署、精准规划施工工序，合理调配各类施工物资，确保现场施工紧张有序的推进。”
如通苏湖城际铁路建成后，将成为串联长三角地区沿海发展带、沿江发展带和沪宁发展带的重要交通纽带，纵贯苏锡常都市圈东部与杭州都市圈北部，极大地改善区域居民出行条件， 完善环太湖轨道交通网络布局。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妈，我上班去了。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好嘞。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我爱你，妈妈。
I love you, mom.
Rodan, mama.
Yan liu liu qi bia, mama.
Yamu, mama.
Mama.
People love you, mama.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近日，中央网信办专门印发通知，从阻断开合信息传播，完善预警机制，加大惩治力度，优化保护措施，加强宣传引导等多个维度，明确工作要求，督促各地网信部门、各网站平台进一步强化开合问题的整治工作。这一时间继续带您关注。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开合它是不是一个链条？它如何运作？个人信息泄露最大的这个漏洞又是什么？关于这几点呢，我们来听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峰此前受访的一些介绍。
这的确是一个链条，是多方面的，但是呢最大的漏洞就是啊，我们获取个人信息太容易太泛滥。因为我们今天呢的确是一个数字时代，我们要进行很多的享用很多的网络服务，甚至政务服务，我们都需要提交很多的个人信息。你比如说你要到一个电商平台，一个购物平台，你就简单的想浏览一下它的商品，你都需要先注册，先提交你的个人信息， 这其实是完全不必要的。那么包括我们线下消费啊，很多消费者可能没有这个意识啊。你比如说你去买单啊，你要他非让你先扫一个码啊，要加个微信或者扫他的企业微信号，其实这也是在收集你的个人信息。那么由于我们这个个人信息收集啊太多了，太泛滥了，我们的个人信息被交出去的频次场景太多，这就导致呢我们很多的个人信息它就有更大的可能性啊被这个通过开盒的方式啊，通过其他的这个非法获取的方式去获取。所以源头呢，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源头就是我们的个人信息获取太容易、太泛滥，收集太多太过，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源头啊。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因为这个个人信息呢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啊一个利益链条啊，由于很多这个商业场景它可以利用个人信息它去牟利或者是出售，所以这里边就是一旦我们的个人信息啊被广泛的收集之后啊，那么这些违法的啊这些这个涉嫌违法的这些人士或组织啊，他就可以通过技术的手段或者通过甚至诈骗手段去获取到这些信息啊。那么开盒呢是其中比较典型的啊，也是比较恶劣的这样一种方式。
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中央网信办的要求，重点网站平台对照通知，抓好各项任务落实，以零容忍态度来坚决打击开盒的乱象，具体会如何来做呢？
他就按照网信办的要求要压实他的主体责任。你比如说怎么去全力阻断这个传播渠道，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个违法分子之后啊，他收集到了个人信息之后，他需要出售，他需要转让，他需要公开，那么公开的渠道在哪里，这个场景在哪里，就是这个网站平台。如果网站平台尽到主体责任了，他一旦发现啊有这些啊涉嫌非法披露的公民个人信息，那么他就应该把它及时清理掉，哎，避免它的这个传播啊。比如说他在网上发现有这个煽动啊、组织啊去开盒的这样的一些群组啊，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或者说是在网上去售卖啊怎么去开盒呀、教人怎么开盒这样的一些课程啊，这样的一些信息，他要进行信息内容生态治理，及时把它给清除掉，那这就阻断了传播。即便非法这个违法分子获取了信息，他也传播不出去。它也没有用，所以呢还是可以管得住的。
嗯，是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等这类法律呢也是在不断的完善当中的。那法律将发挥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应该说呢我们的确已经有比较健全的、比较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权益保护的这个法律体系啊，既包括网络安全法呀、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啊这样的专门立法，然后还有相关性的，你比如说民法典，比如说刑法，比如说治安管理处罚法，都有涉及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的这样的一些规定啊，种类是非常齐全的，层次也是非常完善的，包括行政法规，包括规章，还有一些这个技术标准。那么这些呢为什么说还不能完全禁止啊？这里边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我们看到有很多个人信息被泄露了，很多这样的案件我们很揪心，但是啊还有更多的大量的实际已经被制止了，被处理了啊。你比如说去年公安机关通过净网行动啊，在全国进行啊这个维护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的这样一个行动啊，查处了7000多这样的案件啊。应该说呢法律已经起到了作用，但是啊我们也得实事求是的客观的看到啊，它可以解决掉、治理掉相当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绝大部分的个人信息泄露问题，可是呢不可能全部清除，这需要我们自己啊有素质素养做好这个个人信息的保护。
嗯，我们也希望啊在整治之下，这种开盒行为将会逐渐减少直到消失。好，接着我们来带您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首先带您关注，在5月22号，车间机械的轰鸣声中，中铁23局玉林管片厂顺利完成了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第1000环管片浇筑，标志着该项目实现了首个千环小目标，正式进入到了生产大干阶段。此次生产的管片内径3.7米，外径4.3米，
厚度0.3米，环宽1.4米，为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玉林干线管片。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按供水区域共划分为4个供水片，分别为南宁供水片、钦州供水片、北海供水片、玉林供水片。中铁23局玉林管片厂负责供应这4个供水片的全部预制管片，总共43904环。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是国务院部署的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是国家水网骨干工程。该工程以玉江为核心水源，主要通过6条输水干线连通广西12条河流和15座水库，输水线路总长492公里，形成内连外调、区域互济的水网格局。项目建成后，将为南宁、北海、钦州、玉林等多重点城市提供城乡生活和工业供水，完善多水源供水保障格局，提高供水安全保障能力，并为加强农业灌溉、保障粮食安全、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和改善水生态环境创造条件，受益人口近1400万人。中铁23局轨道公司玉林管片厂项目经理陈威介绍，
玉林管片厂自2024年9月启动建设以来，先后克服了松软地质、高地下水位、极端天气等困难，仅用时90天就完成了场地建设和设备入场调试等工作，比预期计划提前60天达到生产条件。我们积极开展稳增长促发展、大干100天劳动竞赛活动，围绕千环节点制定了目标清晰、责任明确的生产推进清单，结合公司慈父先锋、安全价值引领创品质、党业融合主题活动，充分调动全体员工的生产积极性，通过持续优化方案、科学调整作业班次、统筹调配生产资源、加强安全管理力度等措施，在施工进度、安全生产、质量管控等方面深入落实项目精细化管理要求，为顺利达成千环目标筑牢基础。
继续带您关注5月26号由中铁15局承建的沪渝蓉高铁宝山隧道迎来重大工程进展，新征程号盾构机顺利完成第100环管片的拼装，累计掘进里程达到了200米，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宝山隧道是全国首座全程浅埋大直径泥水盾构隧道和全国首座3线高铁共建隧道，隧道全长3030米，盾构段总长1948米，最小埋深5.8米。隧道施工具有首、浅、软、多、紧、险6大特点。新征程号整机总长103米，最大开挖直径13.5米，需长距离穿越上海地区海陆交互软土地层，连续下穿阳胜河、阳胜河桥、运川公路辅路以及富锦路匝道，下穿600毫米燃气管道、1500毫米大直径引水管，侧穿复杂建构筑物，并需长距离穿越超高压燃气管、上跨原水管等管线，地质条件复杂，整体施工难度大，安全风险高。据项目负责人张勇介绍，
宝山隧道始发段为超浅覆土，覆土厚度仅为8.1米，不足以被动径，浅埋条件下地层自稳能力差，对掘进精准度控制要求高，且盾构机自始发后进入淤泥式粘土、粉质粘土层，其中20微米以下细小颗粒占比达76.7%以上，不仅沉降控制要求高，水土压力保持难度大，成型管片还面临易上浮等问题。项目团队依托丰富的盾构施工经验，超前部署施工方案，为新征程号量身定制了掘进姿态控制、超前地质预报系统及盾尾间隙自动化测量等先进技术体系，成功破解城市核心区复杂环境下的管片上浮与地表沉降控制难题，同时首次在国内高铁隧道建设中应用径向出浆一体化设备，显著提升了复杂地质条件下的施工安全保障，并助力项目实现降本增效目标。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沿江高铁通道、 构建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主办2025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活动开始报名了，让我们携手国内国际青少年一起成为中国故事的共创者与传播者，全球共话美好中国故事。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关注小主播系列活动信息。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为什么读书？我最喜欢这句话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问少年心事，眼底未明水，胸中黄河月。我好喜欢燕园情这句歌词。
鲁迅先生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
我会永远记住习主席的嘱托，立鸿鹄志，做奋斗者。我们年轻人朝气蓬勃，好像早上8-9点的太阳。
奋斗吧青年，这是对青春最高的礼赞。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The Lady
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一些让你咬牙的时刻？通过咬紧牙关暗示自己坚持住。这种咬牙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啊，一类是生理上的，一类是心理上的。咱们先说生理上，比如说我们搬动一些重物，因为使劲儿的时候不能泄气，必须得憋住这口气。用评书的话来讲，
心中提着一口丹田气，舌尖顶住上牙膛，双臂一叫千斤的力量，嘿，
然后就把眼前的重物给它搬起来了。这是很多评书当中的常用套路词，一般主人公都是举个什么大石头啊，大鼎啊，而咱们一般都是搬个什么冰箱啊，电视啊，洗衣机啊。评书里的人举起来是证明自己有这个力气，举完以后说一句好了啊，咱们搬完这些东西以后说的不是好了，是完了，我腰闪了。就说明这个咬牙虽然没问题，但是确实得看怎么咬，你得咬自己能承受范围内的牙，但是不闪这一下你也不知道原来自己搬不动。生理上的，再比如说我们在锻炼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咬牙坚持，想跑5公里，但刚跑了个800米就觉得自己要死了，你就感觉孙猴子钻你肚子里玩打火机呢。哎呀，五脏六腑这个难受啊，胳膊腿也都酸痛难耐，气管也不行了，呼哧呼哧的，老家烧火辣的风箱都没你这个带劲。但是当你咬牙挺过最难熬的这一段，你会感觉身体好受许多了，好像孙悟空也出来了，胳膊腿也没那么酸了，老家的灶也做完饭了，气管也舒服了。对，一般难受的是第二天。生理上的咬牙还有对疼痛的忍耐度，关羽刮骨疗毒依然谈笑风生，但有人医院抽血扎那一下就跟要了他命一样。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收了眼前这个医生呢。提到生理上的咬牙啊，当然还有更直观的一种生理上，咱们就不延展太多了啊。但是大概的感觉就是你中午吃了2斤的黄豆、4斤的萝卜、1个西瓜，乳糖不耐受的你还喝了2斤牛奶，又灌了2瓶自来水，然后就开车去跑高速了。刚过去一个服务区，距离下一个服务区还有50多公里，这时候来感觉了，好家伙，你那小脸憋得跟怪物史莱克一样，都绿了呢。你也越来越觉得自己像怪物史莱克，因为史莱克不容缓，这是一个挑战。还有平板支撑的时候，人类目前发现的唯一能干扰到时间流速的只有平板支撑，度秒如年。生理上的咬牙还有很多，但是每个人的这个体质不一样，有人确实能咬住这个牙，但是心理上的就不一定了。心理上的咬牙，首先一个很多人就咬不住这个牙，就是脾气。韩信因为能忍了胯下之辱，所以他是韩信。勾践因为能卧薪尝胆，所以他是勾践。孙膑因为能装疯卖傻，所以他是孙膑。司马迁忍了宫刑的侮辱，硬是完成了史家之绝唱、吴韵之离骚的《史记》。他们但凡拍案而起啊，士可杀不可辱，鱼死网破吧，跟你这儿如果破不了，那我也不活了，我就死在这儿。你虽然啊也敬你是条好汉，但是也就没有后来的成就。能忍常人所不能忍，不是因为他们变态啊，就喜欢被人侮辱折磨，而是他们的心里装着比眼前的痛苦更重要的事情，跟那些事情相比，眼前的这点苦难不算什么。虽然咱们心里装的事儿也许不至于像他们那么大，但是同样也很重要啊。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出门要远离那些情绪暴躁的垃圾人，特别是车主朋友们，别开斗气车，别路怒，他要先过就让他先过，赔个笑脸咱就赔个笑脸，别让他把垃圾情绪到我们身上。家人在等着我们，如果因为他们牵连了自己，不值得。开车是这样，职场也是这样啊。 面对那些胡搅蛮缠、自以为是，甚至处心积虑想找你麻烦的同事，不去正面和他发生冲突，他愿意作就让他作，早晚给自己作没。我们应该想的是怎么让自己的事情变得更好，你在想的是怎么变好，他想的是怎么找茬。你想了他没想，此为一胜；你有一胜他没有，此为二胜；你两胜他零胜，此为三胜。你赢麻了呀。虽然这种自欺欺人的方法有些让人无语，但是归根结底还是那三个字，不值得。所以控制好自己的脾气，该咬牙的时候就咬牙，不是谁都值得让你耗费着生命和时间去跟他对线的。你来这里是为了挣钱养家，让梦想发芽，事业钱财两开花，不是为了跟他吵架。咬牙坚持隐忍，目的是为了默默积蓄力量，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汪国真先生说，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所以路上难免会有点风风雨雨，但是别害怕，总会有雨过天晴的时候的。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说说你的超强忍耐力。你在什么事上特别能忍？就是能忍。各位想参与话题互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直接打字留言。另外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锵锵爱笑这样的节目关键字词，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月的云听这个软件的会员。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可以畅听更多的海量精品内容，还可以进行节目的回听。云听上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还可以有每天的节目的开场合集这一咕噜的这回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说说你的超强忍耐力。
我知道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没法控制，不是自己努力就能改变的。没脾气，分享到你开心，你还等我？好吧，我不跟你斗了，安静陪你坐着默默不语。虽然天有不测风云，风云总会放晴，看我跌个纸飞机。爱的实在真对不起，扎到你的眼睛，揉揉吹吹别着急。怎么哄你哄你哄你，你都不听。怎么哄钓鱼，知道有时感觉就是落寞，没人在乎，不是自己拼命就被承认的，没道理。那就买点东西，吃点东西，看谁都烦，不是东西，尽情为你撒气，愤愤不平。虽然天有不测风云，风云总会放晴，哭吧也不是不行。脑子里的水流看清，人就变得聪明，指指点点随他权。怎么哄你哄你哄你，你都不听。怎么哄你哄你哄你，你都矫情我不学。我都懂你懂你懂你，痛在哪里？我会等你等你等你心疗愈。怎么哄你哄你哄你，你都不听。怎么哄你哄你哄你，你都矫情我不学。我都懂。
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上。接下来看看王上上网上给您搜罗了哪些今天网上找到的新闻。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说你的超强忍耐力。刚才开场的时候我们说了生理上和心理上两种咬牙坚持忍耐的感觉，很多人都觉得生理上的忍耐其实是可以接受的，最难的是心理上的忍耐。比如说面对一些差评恶评，你是否能扛得住呢？那有些人心态就崩了，觉得自己明明没做错什么，为什么他要这么说我啊？那真是越想越气，越气越想。但是你要知道，有些人就是这样，他们只认为自己没问题，错的都是别人。确实每个人的认知是有差异的，也许在他眼中有问题的人和事儿，却恰恰是别人认为的善良和正确。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位90后小伙小梦，就遭遇了这样一个让人很无语的瞬间。近日一家开在山东济南天桥区小巷子里的5元自助餐店，因为一条贵菜量少这样的差评火了，不少网友纷纷玩梗为他打抱不平。相关话题5元自助快餐店因一条差评火了，也登上了各大平台的热搜榜，引发网友热议。90后小伙小梦的这个5元自助快餐店就开在济南的一个城中村当中，下午4点钟小梦就开始满头大汗的就开始炒菜了，炒土豆丝，炒这晚上的菜，为晚上的营业做准备。这家10平方米的5元自助快餐店厨房就占了一大半了。大 菜区又占了剩下的一半的空间，两张折叠桌就盛满了整个堂食区了。小孟说，我这个店呢主打外带啊，也可以堂食，就是地方有点小。他一晚上炒6到8个菜，都是常见的一些时令蔬菜，5块钱一份，顾客随意的打菜，以餐盒能扣上为标准。米饭要另买，但是1块钱一份，也是顾客自己盛。小孟说，我主要服务附近的外卖骑手、工地工人这部分群体，主打的就是实惠、量大、能吃饱。小孟表示，门店还没火之前生意就不错，每天下午4点开门，一直营业到晚上9点多，当天炒的菜全能卖光。让小孟没想到的是，他这个连转个身都费劲的小店，会经历一场很荒诞但是又很温暖的网络奇遇。这个呢还要说到3个月前的小孟是在一家餐饮企业做后勤，每天只上半天班，就整个人就比较颓，就跟我一样。那个时候的小孟经常看见晚归的务工人员就蹲在路边吃馒头吃咸菜，虽然说附近的餐馆挺多，但是专门做快餐的不多。小孟就想开一个实惠的快餐店，给务工人员提供一个吃实惠家常菜的地方，也算给自己找个副业。但因为手里的资金很有限，小孟就找到了一间每月只要830块钱租金的门头房。小孟决定做自助饭盒啊，盒饭，把这个价格压到5块钱一份。闲暇时，小孟还拍短视频宣传门店。然而，小店开业的2个月，小孟就收到了一条差评，评价这里菜少还贵。小孟说啊，当时看到这差评，确实也是愣了一下。但是也没办法，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小孟就继续边做生意边拍视频，直到3人就算满座的这个视频被推上了热门，那条差评也意外成为了焦点。起初呢，大家还是围绕着这个差评来讨论，后来网友通过玩梗为小孟打抱不平，纷纷涌进了评论区，说5块钱自助有帝王蟹吗？老板来一份7分熟的香煎牛排。还有网友在推荐菜里添加上了什么澳洲龙虾呀、佛跳墙啊，这。小孟看到以后表示说，原来被调侃也能这么温暖。辛辛苦苦宣传1个月，不如一条差评。提到那条差评，小孟半开玩笑的说，最近2周陆续有很多粉丝光顾他的小店，还有人送来了10几箱鸡尾酒饮料，还有人送来自家卤的把子肉、牛腩，都给我们的这个门店加菜。说是大家的善意把我的小店捧了起来。小孟说，这几年遇到的挫折比较多，现在快餐店的经营越来越好，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大家的鼓励让我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目前小孟把所有粉丝送的食材都回馈给了顾客，成了粉丝特供菜。小孟表示，这些都是一些打工人生活不易，我也算是把善意传递下去，这下5块钱又有牛肉又有把子肉还送饮料，这应该不会再有差评了。平价餐饮是便民餐饮，这家5块钱自助快餐店的出现满足了外卖骑手、工地工人等群体的刚性需求，他给辛苦打拼的人提供了一个经济实惠的就餐选择。因此差评事件在网络上发酵之后，网友们的玩梗调侃看似是一场欢脱的互动，实则是对这种平价餐饮的力挺，也是对商家暖心举动的打 call， 是对更多类似实惠餐饮、亲民餐饮的期待。网友的眼睛是雪亮的，看见真诚，看见厚道，他们就会鼎力支持。大家送食材给小店加菜，这就是打抱不平的延续。商家小孟把所有粉丝送的食材又都回馈给了顾客，搞出了粉丝特供菜，让有意思的互动变得更有意义。对此有不少网友都表示，5块钱很良心了，你还要什么自行车。是啊，5块钱依然觉得菜少还贵的，他可能确实是想要个自行车的。我们看见只觉得这是一条暖心的新闻，但是站在小孟的角度来看可能会感受不一样。带入到一个别的场景里啊，假设你是小孟，你看见周围的同事每天工作很累，咱们打工人心疼打工人，所以主动担负起了公司里的很多其他工作，最后同事反过来说你的不是，挑你的毛病，给你差评，你是不是也感觉有些心寒呢？小孟就是这样，不过好在啊，还是有一些正常人的，甚至大部分都是正常人。 大家自发的刷评论和送吃的，这就是最好的体现。所以不要在意那些差评恶评，就像小梦说的，你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你应该在意的是那些认可你的人的想法，而不要管那些讨厌你的人。希望我们都能拥有被讨厌的勇气，也能拥有坚持做自己的动力。没有的话就去吃一份这个5块钱的盒饭，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的。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说说你的超强忍耐力，你在什么事情上有超乎常人的那种忍耐。想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直接打字留言。您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锵锵爱笑这样的节目关键字眼，免费领取一个月的云听会员。您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畅听更多的海量精品内容，还可以进行节目的网络端的直播收听以及往期节目的回听。云听上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或者直接搜索王上，还有节目的开场合集。今天来聊一聊，说说你的超强忍耐力。
是故意的吗？是我得罪谁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是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上了白衬衫，那一杯咖啡偏在我身上倒翻，不如跑一趟商店，它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
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驾驶途中快喝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垃圾遍地扔，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饮料瓶子飘我家。
南朝484，多少楼台
都刻着到此一游。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我全摘走。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妈，我上班去了。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好嘞。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说说你的超强忍耐力，你在什么方面上、什么事情上特别能忍？可以将您想说的话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看看各位留言，大闸蟹说：“我媳妇儿凶我、骂我，我就特别能忍，不然咋办？”是啊，不然就砸你就办你了就。其实，这个如果是在那种合情合理范围之内的， 两口子之间打情骂俏的那种，倒是还好啊，因为咱们也说的是只要是合情合理范围内的，但是如果真的是动不动你感觉到你的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的那种，都叫家庭暴力了，这个还是另当别论的啊，哎呀，这个就得沟通了。还有王浩说，对于亲戚朋友我基本都能忍，对于别人有时候就一点就炸啊，也就是说只要关系到位了，其实咱们这个包容度也就上来了，但是我跟你很熟吗，你就跟我这儿开这样的玩笑或者是说这样的话那种，这个就有点踩到了您的这个雷点了是吧。嗯，跟别人一点就炸，跟自己的亲戚朋友能包容，这个其实倒还好，因为我们肯定听说过那样一句话，说在外边的时候一直是点头哈腰，回家里冲家里人撒气，我们把所有的坏脾气都留给了自己最亲近的人，那这样的话就是不太好了。不过您的这个呢，跟外人也看怎么个炸法呀。还有小红啊，小红可能是理解错了，小红说，如果对恶要忍，那么社会的公理何在，正义何在。小红啊，咱们还没到拔高环节呢，你上来拔得太高了。咱们不是说对那种恶要容忍，如果是真的是那种恶的话，这当然是零容忍，我们用各种合理合法的途径去为自己维权，去捍卫社会的公平正义。但是咱们现在聊的是一些日常生活当中那些比较琐碎的小事情，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一天所有的精力均匀的分配给所有我们看起来就能滋儿一声的事儿上，那你确实你不累吗？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精力留在最主要的那部分上，因为有一些人和事儿，其实想一想不值得。就像是你今天本来已经很赶时间了，然后半路突然杀出个程咬金啊，的确就像程咬金那样子，你去跟他去沟通去了，你首先能沟通明白吗？然后如果沟通不明白的话，还耽误了很多你自己的时间，让你自己手上的事情变得糟上加糟，更来不及了。那你觉得事后想一想的话，有人会为你自己的这个事情买单吗？那不还是咱自己买单吗？所以咱们分事情的大小，也分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如果是那种真的是已经到了那个就退无可退的那种绝对领域的红线的问题的话，这当然是不忍的了。还有越办越办说，记得上学那会儿，身边朋友说的啥不对了，我脾气就爆炸了。自从上了班到现在，性格慢慢的变了，该忍的都忍了。哎，就说不该忍的，咱还是没有忍的。没想到越办越办曾经也是个，就火爆脾气。我在想应该怎么描述，应该叫你火爆火爆是吧？反正都把字拆开了。就是我们更成熟了啊，更能控制得了自己的脾气了。大家肯定也听过那样的一个鸡汤文，说能发得出脾气是本能，但是能控制得住脾气是本事。我差点说成鼻涕，能控制得住鼻涕也是本事啊，因为你能吸溜回去也不容易。厚德载物说，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亲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置乎？拾得答，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我知道这段话肯定也是曾经治愈过很多朋友的，但是现在很多人的心态跟以前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有很多人他觉得什么还要再待几年，你要让我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几年，几分钟都不行啊，所以很多人接受不了了，他会觉得有仇先下报。就像刚才小红提到的那种，凭什么要忍，我要忍了的话，那公理何在，正义何在啊。但是真的确实应该好好的衡量一下这个尺度的问题，包括您所理解的这些所谓的您认为的道理，因为有一些道理只是我们自己认为的。还有娜娜说，最能忍受的就是跳舞累的喘不过气，还有压腿的那种疼和脚下磨出的茧子，一个动作练到你怀疑人生，还有排节目时一个曲听到吐，不忍咋办呢？你就不干了。啊，你说到这个曲儿的问题，我突然想到了。是啊，就是我们如果要练一个舞蹈，或者是哪怕包括朗诵，你可能合着这段音乐啊，你真的是私下里练了无数遍，这个曲儿一听你都有那种应激反应了，对吧？不过真的是要听吐了，单曲循环。 别人听，哎呦，这个曲儿好听，配上你的这个表演，这个动作呀，越好看。但是只有你会觉得这个曲儿真是，哎呀，到几几拍了？这个拍该变阵型了，咱们。是，所以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确实不容易。娜娜像这种就舞蹈，真的是对自己身体的经年累月的这种捶打、这种磨练，脚上的茧子呀、腿的这个疼痛啊，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受的一些伤啊，这真的就是我们事后在舞台上谢幕的那些掌声鲜花的最好的垫脚石。好先生说，我的超强忍耐力是能忍受疼痛，就算再疼再痛，忍忍也会过去，生理上能扛得住击打，但心理上承受不了打击。哎呀，郝先生就是那种典型的硬汉的外表哈，柔弱的内心。当面你跟他横眉立目的去比划比划，郝先生不怕，你甩他两句难听的，郝先生闷闷哭了。是，就是其实肉体上的、生理上的很多疼痛，包括我们这儿可能破了啊，那儿受了个伤了，这些真的还相对来说很多人能忍，真的是那种心理上、精神层面的折磨也好、打击也好，很多人忍不了，真的是忍不了。如果发现有人能忍，就像韩信能忍这种胯下之辱，你说他钻过去一下，他对于他的肉体上的折磨能有多大呢？还好啊，虽然刚被揍了一顿，但是就这个行为、这个动作、这个过程，他钻过去的过程对他的肉体造成的伤害不大，但是精神层面的摧残确实很重。可是能忍住这样的常人所不能忍，能够忍辱负重，所以他是韩信嘛，就像开场聊的那样。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说说你的超强忍耐力，你主要是在什么方面特别能忍，或者在什么方面呢，就是自己的心态可能比较成熟，知道我不应该在这个事情上耗费我太多的精力，牵扯我太多的喜怒哀乐，让我动用这么多的情绪去对抗这个事情或者对抗这个人，不值得啊！有哪些这样的事情呢？想参与话题互动，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直接打字留言，一会儿回来咱们再继续来聊。
形容这样一个麻烦，好像称不上是疑猜，但是绝对不单纯。怎么形容这样一个麻烦，好像称不上是疑猜，但是绝对不单纯。怎么形容这样一个麻烦，常常不像是苦闷，总是盘旋在心中，骚动不安，假伤却只要一点快乐就能迷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住我的手，这样一个麻烦，称不上是好还是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EFFORT 努力 Avoid。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爸爸，你晒黑了。
悠着点，别着急啊。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呼喊，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就是啊，下去下去。
最近工作越来越辛苦了，每次主人坐公交地铁，我还得自己跑回家。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说你的超强忍耐力。提到忍耐，身体上的疼痛，这种耐痛力那就必须得提一提。疼痛这是我们身体发出的警告信号，就像是感冒了头疼，口腔溃疡了嘴巴疼，这种疼在一般的这个病好之后其实就会自行的缓解。但是呢，有这么一种痛叫做慢性疼痛，就天天警告信号给你响个不停，你也说不清它什么时候会疼，也找不到这个病根是什么。解决方法呢，就只能全靠自己忍着。不管是头痛、喉咙痛，还是什么关节痛、腰痛等等，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身体出问题了，因为有疾病了才会痛。但是您知道吗？慢性疼痛它本身，它这个自己就是一种病了。中国疼痛医学发展报告2020版数据显示，我国慢性疼痛患者超过3亿人，而且正以每年1000万到2000万的速度增长。慢性疼痛受慢性退行性病变的影响，或者是有损伤和炎症造成，比如说骨关节炎引起的关节疼痛、脊柱源性疼痛，还有这个手术之后的慢性持续性疼痛、癌性疼痛等等。国际疼痛研究协会将慢性疼痛定义为持续超过正常组织愈合时间的没有明显生物学价值的疼痛。这种疼痛通常持续时间超过3个月，或者超过急性损伤愈合所需要的时间。 好多患者得了这个慢性疼痛，在网上就开始找各种的偏方，或者呢是一些未经验证的错误方法来缓解疼痛，导致慢性疼痛不但没能得到缓解，反而还更加严重了。那要是真的得了慢性疼痛应该怎么办呢？有这么几个方法。首先第一个，运动。身上经常疼痛的人，大部分人其实他都不敢运动，就担心，哎呀，我一动，那这不就让这个疼痛就更严重了吗？其实运动锻炼可以让身体自然的产生止痛药，因为运动能促进内啡肽的这个释放，内啡肽它具有很好的镇痛效果，而且运动还能够增强无力的这些肌肉，活动那些强直的关节，帮助恢复身体的协调和平衡。那你动完之后呢，其实也能增加患者的这种舒适感，改善心血管功能的状况，在缓解症状方面它其实堪比止痛药。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这个慢性疼痛患者，他也适合不同的运动方式。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的这些朋友，他更适合的是一些在那种什么瑜伽垫上的一些运动，或者是游泳，他就不太适合跑跑跳跳那些。另外运动不要太激烈，可以做一些散步啊、太极等等比较舒缓的运动。缓解疼痛的第二个方法就是按摩。按摩能够放松绷紧的肌肉和其他的组织，摩擦能够从大脑处阻断疼痛的感觉。但是注意啊，有一些特殊情况就不要再去按摩了，比如说处于孕期、月经期，或者是患传染病、高血压、心脏病、皮肤有破损、有这种出血的倾向，或者是骨质有破坏等等，这就不要去了。第三个方法就是热敷。热敷能降低痛觉神经的兴奋性，改善血液循环，减轻炎性水肿，解除局部神经末梢的压力，使肌肉这个韧带更加的松弛。但是注意热敷的温度不要太高，以免烫伤。第四个是分散注意力。分散注意力是让自己的注意力从疼痛或者是疼痛伴随而来的那些恶劣的情绪转移到其他的刺激上。分散注意力可以是内心的，比如说在心里数羊，给自己唱歌，回想一下看过的电视剧的剧情等等，也可以是外在性的，比如说听音乐、看电视，和亲朋好友聚会聊天等等。最后一招就是去医院。那有朋友可能会说，我早就去医院我看过了呀，我腰疼的不行了，我去挂了个骨科，那医生说骨头没什么问题，然后又去挂了一个神经内科，也没查出什么毛病。但是跟疼痛相关的疾病其实还有一个科室您可以挂，就是疼痛科。对于慢性疼痛，包括查不出病因或者查出病因但是没有办法根治的那些顽固性疼痛，比如说各种顽固性神经病理性疼痛、运动系统疾病，包括什么脖子呀、腰椎啊、间盘突出等等，还有癌性疼痛、骨质疏松症、各种疑难疼痛以及部分非疼痛疾病，这些都可以去疼痛科就诊。医生会通过分析你的疼痛的原因和生理病理的成分，来给患者一些药物的治疗，神经阻滞、各类神经调治，还有一些神经损毁治疗等等，还有微创介入手术治疗以及心理治疗，从而缓解您的疼痛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长期忍受这些疼痛会极大的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所以在这方面就别再强撑着当这个忍者了啊！疼痛面前不需要故作坚强，该别忍了就别忍。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聊的倒是忍啊，说说你的超强忍耐力，你在什么方面比较能忍耐啊？张格乐呵呵说，境界高时是不懈的忍，实力不济的时候是无奈的忍，未达目的的时候是暂时的忍，除此之外何时何地何人何事可忍。哎呀，张哥感觉你要攀岩而起啊你啊。但是他倒是说到的这几个方向基本上把大家平常可以忍的或者应该忍的能忍的一些事儿面都达到了，比如说境界高了，我们确实觉得为这个事情不值得生气，或者为这个事情不值得去怎么样的时候，你这是境界高啊，你这不懈的忍吗？然后或者是你发现我确实是不如人家的时候，那种实力不济嘛，你就无奈的先忍下了，然后默默的积蓄力量，想着自己把自己变好了以后我再去跟他掰掰腕子，或者是为了达到目的的时候我暂时的暂且先忍耐下来，你等这个事儿成了之后，基本上就涵盖了，就是咱们需要忍的也就基本上都聊到了。张哥你这确实说的很有道理啊。 然后还有刚才慧慧说，对我来说呢，这个生理方面比心理方面更难忍。以前牙疼啊，包括可能女性的这个生理期的那种痛，只有亲身经历才能感同身受，非常的痛苦，但我还是很能忍的。相比较心理方面就好多了，只要你不过分，我都不会计较，几乎看不到我发脾气的。如果触碰到了底线，那就另当别论了。慧慧的意思就是那句话嘛，就是你不要看我是好好先生哦，不要踩到我的雷点，我很难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有的时候呢，对方也是在不断的试探你的底线啊，就看出来你对到这儿啊就不行了，是吧？那行，那我就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在这儿恶心你。然后还有桃子，桃子说，我做事儿办事儿比较喜欢一气呵成，我的超长忍耐力可以几天简单的吃点喝点睡一会儿，直到把事情做完。比如说一般的办事机构工作时间都是周一到周五，周六日休息，那我就会准备好需要的资料和各种手续，争取五天办好。就是桃子是比较讲究效率的那种，不拖啊，不拖沓，说干咱就干，是吧？还有李小样说，除了吃其他方面我都能忍。您这个除了吃，就吃上不能忍，是对食物它的口味啊，对它的卫生情况等等咱们有讲究，这个方面不能凑合，是这意思吗？还是说有的东西不爱吃就是不爱吃，你把那个香菜拿走。菲菲说，从小就能忍受疼痛，骨折缝针从来没哭过，但是我跟刚才那位朋友一样，内心比较脆弱，手术室里缝针一声不吭，出来看家人心疼我落泪，我也就跟着哭了。哎呀，这确实，这个硬汉最怕柔情。你说你给我来硬的怎么都好说，你要来软的咱就不好办了。真的是，尤其是咱们自己可能觉得遭点罪，在外人看来遭罪的事情，我们自己觉得这有什么，些许风霜，一脚微脏，是吧？但是当你看到自己在意的人跟着一块儿担心难过的时候，哎呦，真的受不了啊。还有团子说，我能忍住秘密，如果别人告诉我这个事情跟谁都不要说，那我一定打死都不说。虽然不是什么很厉害的忍耐能力，但是感觉好多人都做不到。确实确实，团子这个话说的非常在理啊。而且我感觉告诉你这个秘密，说这个事情你跟谁都不要说，没准他已经说了好几个了，很多人都知道，然后大家互相都觉得我替他保守着秘密呢，就我知道你不知道。但如果答应了别人的事情，特别是这些秘密啊，尤其是有的秘密你听完以后的确够炸裂。你知道这个事情我可千万不能给人家吐露出去了，或者说事没成之前先别走漏风声，那就一定要替人家保守好，不然的话你说给人家泄露出去以后，最后一发现这秘密源头从哪泄露的，就是从您这儿，对您个人的信誉来讲，口碑来讲，其实也不好，以后谁还敢掏心窝子跟你说话呢？江南说，年轻的时候也是个火爆脾气，一点就着，但是年纪越大越能忍，或者说越来越能包容，越来越不在意了，因为好多人和事儿不值得生气，对吗？气出病来无人替，我若气死谁如意，况且伤神又费力。以前那扇面上写的莫生气，这背一背，有的时候能一种自我安慰着。好了，时间关系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来不及一一念到了。我觉得今天咱们聊超强忍耐力，感觉大家更多的对于这个生理上的忍耐度还行啊，好像都能接受一些，但唯独是对于心理上的一些忍耐，好像很多人会有点绷不住，或者是到了该绷不住的时候自然也就崩了，都有可能，这也都合情合理。但是呢，这种肉体上的疼痛我们当然能避开则避开，但有一些心灵上的那种心理上的，就是您觉得是一种负面的东西，或者是想要爆发一些自己的情绪出来的时候，就像刚才张哥说的那样，其实有的时候考虑一下，看看这个事情应不应该，是应该忍耐还是应该去合理的去维权，这看自己的这个真实情况，也看这个事儿是什么样的事儿。咱不是说让你一味的忍啊，但是话说回来，途径很重要，对吧？懂得隐忍不是怂，胸怀大略能包容，生活本来就有喜和痛，能控制脾气才是真英雄。 时间关系，今天的爱笑剧场的全部内容到此结束。烦恼忧愁靠边站，快乐一天是一天。我是王上，咱下期见。
昨天你说生命漫长又短暂，时间脚步推着我向前，我只是个小镇的青年。